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日之路播客。在今天的播客正式开始之前，请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位于昆明滇池西岸的杨林港。我们在这里和一位老昆明人，一位新昆明人一起拜访了一位很会做炸这种酱菜的娘娘，她叫普吉仙。普娘娘做的炸似乎特别美味，因此我们的两位朋友才要专程来访。至于炸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会吸引我们这些人的注意，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普娘娘做炸的房间。我们也会在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公众号里分享更多的现场图片，欢迎大家一步观看。
哇，一缸一缸都是的，
都是的，现在
在的，
就是
叶子
就是炸了，
哎，炸了。
吴姐，那这些炸里面都是什么原料？
现在有多豆灶、起子灶、压抑灶。还有那个藕灶、
鱼、洋芋、
洋芋就是土豆
啊，土豆
灶、
藕
炸、
藕炸
啊，还有那个干菜灶，还有那个那个苦菜的那个苦菜苦那个冬菜灶，
冬菜，
用那个麻子、
麦芽、
麦芽酱。
那你们吃炸的方式是拌饭呢，还是当一道菜呢，还是？
我们吃饭的时候嘛，都吃惯咸菜了，老一辈就传它传下来的了。
哦，
那就用的咸菜，吃的咸菜嘛，就反而饭也多吃的。
下饭吃，
下饭吃嘛。
但有时候也会拿来炒菜。
有些拿茄子炸炒肉。
茄子炸炒肉，
好吃
呢。就是现在有一些餐厅会创新，就把这些咸菜
用来做菜，好吃呢，是呢。
那他们就是这里面的茄子和土豆什么的都是生的，腌的时候。
茄子了嘛，我们晚上啥做了嘞？做了嘞嘛就洗干净，那么就拿来切，切成条条，那么就拿来晒。
其实是生的，
生
的。然后吃的时候要蒸一下，或者油炒一下。
拿油炒，拿香油炒。
拿香油炒一下就更好吃。
拿香油炒出来就香了，就好吃了。
那要腌多长时间呢？
腌半年
啊。
半年是吗？半年。
腌半年。
半年。
哦，要这么久。
半年才能吃。
我的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明日之路播客，这也是我们和滇池风土艺术季这个即将在昆明滇池边开展的艺术项目合作的第一期播客。我是今天的主播建文，我的身边是今天的另一位主播。
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的静。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两位昆明的朋友，而且我们是在昆明的小观音山的山头上面实地录音。现在我们想先请这两位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于钱儿，我是一个生活在昆明差不多有17年的一个外地人。
大家好，我是李静若，自然名罗望子。然后我现在在昆明做自然教育，我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
我们刚刚和两位去了这个观音山下面的杨林港这个村子，品尝了一种叫做炸的食物。这个食物在一开始是我在一本叫《海燕村》的书里面看到对它的描述，它是一种当地的传统食物，有一点像咸菜，但是它又不是一种很普遍的大江南北都有的咸菜。所以今天跟两位去杨林港村里面拜访了一位名字里面有仙字的娘娘，真的品尝到了这种食物以后觉得有点妙不可言。但是我们听众也许并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所以想请两位先说一说炸这种食物它是一种怎样的本地传统的咸菜呢。
我第一次吃炸应该是我刚来昆明没多久， 那时候是我本地的一个朋友推荐说，海燕你来吃一下这个炸。然后我吃了一下，我说啊，茄子还可以这么做，因为我在小的时候都是很不喜欢吃茄子的，然后就觉得味道很特别，尤其是它是跟土豆丝儿一起炒，然后叫茄子炸土豆丝，还是土豆丝茄子炸，我忘掉了那个名字它的顺序哈。但那个时候我就问，哎，那这个炸是什么？后来我就想起《红楼梦》里面，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有一次是贾母请刘姥姥一起吃饭，然后凤姐夹了一筷子的这个茄子炸给刘姥姥吃。然后但是《红楼梦》里面讲的就是他要放很多很多的配料，所以当时刘姥姥就感慨了一声，就是说你们富贵人家吃的这个咸菜抵得上我们普通人家一年的伙食，所以印象就特别的深刻。后来我就觉得，哦，来到了云南，感觉到茄子炸是一个特别稀疏平常的，在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种咸菜，但是确实它的做法超出了我以前的认知。因为我是从小是在新疆长大的，我们吃的咸菜是以泡菜这些类型为主。嗯，这是我对茄子炸的一个第一的印象。
嗯，那你吃到的味觉是有惊艳的感觉吗？
谈不上经验，但是就觉得它的那种感觉就很家常，就好像就是我们吃饭当中餐桌上好像要有的，但是有会特别开心。但就是对我来讲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家常的一个咸菜。
嗯，那对静若来说呢？
嗯，确实是，就是茄子炸我从小就饭桌上都经常会出现，是很普通的昆明的这种咸菜，而且昆明人本来也，传统的昆明人都很爱吃咸菜吧，每次饭桌上都要有一两样，那茄子炸就是其中之一。茄子炸它的味道有一点酸，就是那种发酵的味道，和普通吃的茄子有点不一样，就是普通我们吃的蒸茄子呀、炒茄子，你很难吃到酸味儿。但是它发酵以后这个酸味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它里面有辣椒，然后有那个米粉，反正吃进嘴里的层次感就特别丰富，我就觉得和普通的咸菜还是有点不同。后面逐渐了解到了它的做法呀，就觉得哎，它好像更加特殊了，因为它的制作的器材工艺手法都会跟我们普通常见的泡菜呀、腌菜呀都会很不同。
嗯，
可能就是造就它味道不同的一个点。收了茄子以后，茄子还是要老品种的，附近的村民都说老品种的要好吃一些。收了茄子以后，就是八九月份这个时候，把茄子呢就切成条晾干，但是也不能太干，然后就把它和米粉磨的面，然后还有辣椒还有盐巴，传统的就是这些了，其他调料就没有，就把它拌好了以后就放到缸里面，就是他们叫的炸罐。那炸罐也是很特殊的，跟一般的咸菜罐它会不一样，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片，就是肚子大大的，然后口细长的一个那个陶罐，然后把炸放进去以后，上面又要塞那个稻草做的，相当于它的一个封住它，不让它往外，因为炸罐后面会倒过来放，所以让炸不要漏出来，但是又能透气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塞进稻草，塞好了以后就把它倒扣过来，放在一个装了水的盖子里面。那个水装水的盖子呢，又起到密封的作用，但是它里面因为有发酵的过程，它会产气。产出来的气又可以通过那个水就往外冒，所以就通过这个方向就是隔绝外面的空气进去，它里面产的气又能排出来，不至于爆缸，就是很科学的一个，但是又很简易操作的一个办法。来做这个炸。
那其实最传统的炸的原材料并不是茄子是吗？
对，据我们了解，炸它之所以那个炸子是鱼字旁一个炸子，它最早就是跟保存鱼肉相关的。那滇池西岸这边都是
渔村以打鱼为主的，所以他们涉及到要怎么去保存多余的鱼肉，让它有更长的这个食用的周期。所以一开始是用来保存鱼的，那也是用辣椒面干辣椒，然后加上那个米粉，然后把鱼腌起来放到缸里去。
后来慢慢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炸。
对，后来就是为了要口味，追求这种口味上的幸福感，其实那就保存鱼的这个功能就慢慢是示威了，反而是来做这些蔬菜。像现在我们今天去到了那个大姐家，她就有藕炸，有洋芋就是土豆炸，有这个茄子炸，这就是常见的。
我还吃过仙人掌炸、海菜花炸、
还有
虾炸，
还有豇豆炸。
对，
虾炸
豆炸，就是它有用豆然后切成丝儿。
现在的话就是做素菜会多一点，像这个肉的炸就不是那么多了。
但是这么多品种的炸，一般大家在饭桌上是直接当一道菜吃呢，还是怎么样吃它呢？
最传统的就是当一个咸菜，一小碟咸菜，不会多，就一小碟咸菜放上
饭
桌。但是像刚才于乔说的，他到昆明来吃过的那个已经是算餐厅里的创新菜式，就是用这些炸来配各种肉也好，那个什么土豆也好来炒。那作为一个正式的菜上桌了。
对对，我记得我那一年每到一个餐厅，我就必点茄子炸土豆丝儿。
我们小时候真的没有，就是餐厅里不会吃到这样的菜。
茄子炸土豆丝儿，
茄子炸炒土豆丝
儿。
就是配其他的菜炒。茄子炸，我还吃过茄子炸炒藕丝儿，
还有萝卜丝炸。
对，萝卜丝炸也很好吃。
通海的就是萝卜丝炸和肉一起。
对，萝卜丝儿特别的细，然后它会一起沾肉。有的时候会跟粉蒸肉铺在一起。
所以炸鸡可以当一道咸菜单独的配米饭啊，或者是配其他主食，也可以跟其他的荤菜或者素菜炒在一起，当成一个主要的酱或者是
配料吧。
配料
提
味儿
的
提味儿就很下饭菜。
那这个其实这个炸不光光是滇池西岸的传统食物是吗？它是不是整个环滇池的以前是渔村的话它都会发展出这种？
是的，我在滇池的西岸东岸的村子里都见到过做炸的。但是离开滇池，像如果去到大理洱海周边就不是这样的炸，又是另外的配料了。那也同样的手法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那个猪肝炸。
一个是环滇，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外来人，我也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有炸。后来我会发现有点特点的，就是有水稻种植的地方，或者是有很长时间水稻种植的地方。就是他在做配料的时候，因为炸它其实是要用米粉的，是后来开始加了用苞谷面，一般市场上卖的是加了苞谷面，但他自己吃的是加米粉，然后那个米粉是要手磨的。如果是机器磨的话颗粒太细了，它是要手磨的，带有这种颗粒感的。同时他在做的时候，刚才金若有在说他是要用那个稻草风缸。我自己也有一个推测，我觉得是跟山地水稻种植的文化是有一些关系。一个是山地哈，因为云南主要是山地，但我觉得这个做法又有可能跟当年的600多年前的移民史有关。就是如果我们大家来到云南，尤其是在滇中滇西北，像大理腾冲宝山昆明，我们在它的这个客厅，我们现在叫客厅哈，以前是叫
堂屋，
都会有一个天地君亲师的这个牌位。然后呢，那我们再去看它的两侧的这个对联里面，其实就会写到我们这个家族是从哪里来。那我有留意，就是滇中还有滇西北，然后很多的这个应该是在朱元璋时期，就是明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大移民，然后就有很多这个江浙一带的移民，然后移到这个滇中，还有就是以滇中与昆明这个区域往周边扩散一点的这个区域。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去画昆明以及就是云南这些个窄的地图，如果把这个窄的地图跟移民的地图，如果我们未来还有再去做研究的话，我觉得中间可能会有链接。
嗯，
因为云南整个近800多年吧，它是一个不断的一个移民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这个移民的这个食物也会留下来。那其实像红河州那些区域也有类似的，应该不是窄，但是是其他的咸菜类的。
哦，我是看到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有一集，它就是在讲湖南还有贵州那边也是水稻区。他们做鱼保存鱼的方法就是把鱼抛开以后，然后在那个木缸里一层鱼，然后就撒一层那个也是稻就是米面，然后再放一层鱼，再放米面。
嗯，
其实从原料配方上来说和炸其实是一样的。
对，
就是看到这个中原文化和我们西南边陲这个山地的还是有一些
交流
交融。
嗯，
对，那可能就是和于乔刚才说的那一段历史有一些某种联系吧，但是没有确切的这种历史资料来证明。
对，因为做咸菜的研究挺少的。
对，但是就你直观的看他那个做法，就会自然就联想到我们的炸。
对，我们刚才就是聊到这个炸是跟稻作文化有关嘛，那我们刚才去到的这个娘娘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用的那个稻草团的那个稻草应该是用了不止一年的。那之前我问过他这个稻草是从哪里来，因为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滇池西岸杨林岗村，他们已经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是没有再种植水稻的。当然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讲，你看刚才那个娘娘应该是在60岁左右，所以他其实是有这个食物记忆的哈，所以他就还在做这个炸。那我就问他这个分缸的这个水稻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说托他的朋友亲戚朋友从很远的还种水稻的地方，然后寄过来的，就是或者是串亲戚的时候带过来的，就很珍贵。所以刚才静若也在问这个娘娘说，这个你是不是一年用一次就丢了，然后她也说不是的，就是只要她没有生霉，她还在反复的重复的使用，然后对
洗
洗，对，然后对她来说很珍贵。所以她就你可以看到在20年以前她是很稀疏平常的，然后我们用稻杆做很多的东西，然后可能用完差不多就烧掉，因为来年还有。但是现在这20年在杨林岗村已经不种植水稻了，所以他们就就很珍惜。那今年呢就发生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今年我们有鼓励村民然后重新恢复种水稻，我们也带着城市的亲子家庭然后参与到水稻的种植。那到了今年10月份国庆期间收割水稻的时候，那些娘娘们就是60多岁的啊，我们都叫娘娘，就手把手教小朋友割水稻。后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小朋友割得不太好，就割得坑坑洼洼的，然后这些娘娘就自己主动就开始去割了，就是那个身体记忆就来了回来了。本来那个活动设计里面是让小朋友用割完的这个水稻扎稻草人，结果那些娘娘说，哦，我们家因为要做炸，所以他们就开始抢水稻稻杆，就把这个村子里的这个活动召集人就给急坏了，说你们不要着急，不要抢这个水稻的秸秆，等到这个活动结束以后，这些都是你们的。
嗯，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对水稻的这种身体上的情感。
嗯，
就他会见到水稻就不由自主的要去割，然后因为他们要做这个炸，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水稻稻杆就觉得特别的珍贵，
嗯，
一定要带回家。
嗯，
你可以看到，哎呀，这种情感还在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
嗯，
所以刚才我就在跟村上的工作人员就说，哎呀，你们明年再多种一点，反正水稻也有这个净化滇池水质的功能，因为水稻它是湿地植物嘛，再多种一点，让这些娘娘们他们有东西可用，不然的话就还要再出现今年的这种情况。
对，那样的话炸也越来越危险了，如果水稻真的不在本地种植的话。
会，因为目前刚才我们也问了嘛，就是 只有他们这一辈人，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一辈人还在做，再年轻一点的人已经不做了。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有健康观念，说之前钾盐度太高，然后就减少食用，所以你就可见可能再过20年，可能我们关于这个钾本来是餐桌上特别稀疏平常的，可能我觉得在20年以后就会渐渐的就变得可能越来越珍贵了吧。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那个娘娘她整个的这个钾的这个制作过程也特别有意思，她的从原材料开始都是她自己种，就一定是她自己种的，然后她在她的这个老房子里，实际上她是住在新房子里，然后这个老房子就成为她专门做钾的一个空间，然后就保留了原来的所有的器具，然后还有所有的微生物都在那个里面，就好像有一种感觉他可能回到那个屋子就回到了几十穿越了回到了过去，然后他在这里做出这个传统的食物然后给现代的人吃，就觉得这个娘娘的制作这个钾的这个过程其实就特别有意思。
所以娘娘看到我们这些人对钾这么感兴趣她也很高兴。
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钾咸菜这件事情也是这个娘娘跟她母亲之间每年的一个像一个约会一个固定的一个连接，就是每年到做钾的时候他妈妈都会到这里来，还要指导参与一下，然后就是这种传承。但是娘娘家的孩子他们都对这个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也没有时间参与，所以做钾这件事情还是现在娘娘和她母亲两个人的事情。
那你们为什么感兴趣呢？
可能就是自己爱吃是一个，然后家里人也爱吃，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咸菜爱好者，家里有各种咸菜，虽然她不是特别会做，但是她会菜市场哪里有好的，谁家做的好，谁家的正宗，她就会去买一些来家里放着吃，然后每一顿就是桌子上都会有一两种咸菜，所以现在也是健康的问题，我就都是在鼓励他少吃而不是多吃。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咸菜真的是很能体现一个地方的风土，它真的每一个人每一双手做出来的都不一样，然后每一个地方又可能跟它的微生物它的水有关系，出来的也不一样，所以它就像我们说品咖啡品茶一样，它也是可以品用来品的，这个里面就是蕴含着这个人跟土地的一种关系，一种连接。
所以你之前做过一个活动，
对，那个活动就叫罐罐里的风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罐罐，所以叫罐罐就是咸菜嘛，它不管是腌菜还是腌芦苇、腌教头、腌茄子盏，那它都是一个瓦罐，但是这个罐罐里面可以真的是去品出很多文化、很多自然、很多情感的元素都蕴含在里面。所以当时是2015年的时候发起了一个这样的志愿者的小项目，收集在昆明的大家都来贡献一下自己家里的咸菜的方子，然后来一起品尝一下各地的咸菜，然后配一碗白米饭，就什么其他什么菜都不配，就纯纯的吃一碗这种咸菜配饭，然后交流一下大家对咸菜的这些做法，然后现在的一些传承，目的还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现在这些咸菜的做法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慢慢的已经在消失了。你让我说我能做什么咸菜，我就会泡个腌萝卜，还有时候还会泡软，就没有我们妈泡的那么脆，就很失败。对，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在杨林港这个村子嘛，就有机会能向这些娘娘奶奶们再学一下，争取自己能够学会个一两样，能够保存一下这样的一种记忆和文化吧。
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从钾到咸菜嘛，它好像是一种院子的生活的象征。因为我小的时候，同时它还是妈妈的味道的一种延续，因为它是要用手，因为我是在新疆长大的嘛，我们是有院子的， 所以每年我们种的各种茄子呀，然后萝卜呀，我妈都会来腌菜，我就要去协助，我们就是打下手的，就是协助我妈，然后去她指挥我干什么，我就要去干什么。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全家人的一个活动，全家人一起，然后为冬天储藏食物，因为我们在新疆到了冬天就没有蔬菜可以吃，太多的蔬菜可以吃，只有白菜萝卜，那就想吃一点不同的。所以我再回想起来我为什么感兴趣，我觉得它是一个在院子里面，不是在房子里，然后在阳光洒下来，然后我们切菜晒菜洗罐子烫罐子，然后把它控干，最后呢再把晒好的菜然后再腌制起来，它是一种很完整的一种回忆，就是阳光很好，晒在背上，
很温暖的感觉。
你在干活，你跟妈妈在一起，那他可能顺便就把他小的时候的故事也讲给你听，他怎么学做腌菜的，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是打下手。那他是一种院子的生活，和妈妈在一起，因为家里做咸菜的大部分都是妈妈嘛，爸爸很少做，是吧？所以他是一种童年回忆，我觉得
我爸会做，
你爸会做，真好。现在我老公会做，我也不做，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童年回忆。包括为什么我们决定要搬到村子里，然后找一个院子生活，其实也是想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感觉。
嗯，
因为我们现在城市里的房子都是一个一个的单元，我们很难说在自己的房子里，然后晒菜，然后去做腌菜。很难的，只能做泡菜，因为泡菜它不需要去晾太多的晾晒。
嗯，
但是你要做茄子炸的话，你必须要走到一个宽敞一点的空间里面，
对，必须要
才能去完成
晒太阳、吹风的地方，
有风的地方。
对，我现在知道了，我妈妈不做了，去做泡菜，也是因为有这个住电梯房嘛，有环境限制的原因，
嗯、对，没有院坝。
嗯，所以静若小时候是吃过妈妈做的炸的。
吃过奶奶做的炸，到我妈妈就已经基本不做了。但我妈妈会做，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个咸菜就是那个韭菜花，福娘娘家也看到的那个韭菜花。
嗯，
我妈妈还会在里面加一点那个撇蓝的丁丁，就是吃起来是脆脆的，除了韭菜花和辣椒以外，还有一点那个口感上的不一样，脆脆的东西。
这个就叫增加层次感。
对对对，增加口感也是味觉里面的一个。
对。对
元素嘛，
口感里的触感。
我妈每年做完以后就要大家送大家发，然后就得到很好的回馈，那个赞赏，然后妈妈就很有成就感和满足，然后第二年继续做加大量，一年一度的。
哦，
因为她就特别是撇蓝的话，你就定时买，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晒才可以，如果你买来了又遇到天气不好，它就会没了，就软了，烫出来的效果就不好。
刚才我们问了这个普吉仙娘娘做炸需要多长的周期，她说要半年哦。
对，从开始备料，然后进缸，到
封存
发酵成熟以后可以吃，
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产出。
对，
包括如果再加上它种，我觉得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劳动安排
轮回。
所以我后来我又有在想，哎，它其实也是在赠送我们身体周边的微生物，作为礼物，然后送给别人，因为它是都是发酵嘛，然后发酵其实是这个乳酸菌，然后那实际上就是我的乳酸菌送给你，你的再送给下一个人，哎，那我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赠送这个健康的一个方式，
赠送健康微生物的方式，
对对，健康的微生物，
这个礼物挺好的。
他们村子里的人做咸菜，可能他不知道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和微生物相处。像他为什么要把咸菜缸子，然后做咸菜的地方都放在老房子，就是那个土坯房里，它是瓦顶的，它透气，它的这个温湿度都是很均衡的。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他把那个不用的缸放到那个瓦顶外面，瓦顶下面专门接那个雨水，那他都是这些方式都是他跟微生物去相处，或者是利用微生物为咸菜为他工作的一种方式，他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那么操作的，他
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问他，他都说嗯，这样腌出来的味道才好，放在新房子里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缸是新的缸，拿来做咸菜也不好，是要老的雨水泡过的，甚至是用了很多年的缸，这个做出来的咸菜才好吃，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经验就是这样，没有文字去传承，但是就是妈妈教给女儿，女儿又教给女儿，
对，还有村子之间的相互的交换，所以他们也会说谁家的什么会更好吃一点，哎，所以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哦，这种我们所说的风土是什么？可能就是每一家有自己的味道，然后聚合在一起就形成这个村庄的味道。
再聚合在一起就成为
城市的味
道。
城市的味道，然后在里面，但它需要我们特别敏锐，然后能够去发现这种风味儿，然后去，而且你还要走在当地哈。如果把它带回去，或者
只是消费的话，
它可能只是一种消费行为。但是你在当地听他们讲的故事，然后了解他们的这个种植和最后制作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去吃这个食物，感觉就会不太一样。
其实今天中午虽然我们饭里面没有真正的炸，但是因为上午我们去了娘娘家，看到了炸，品尝了个阳江咸菜，还有晒干的小柿子，反正这些。然后等到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就更能注意到那些腌菜炒
豌豆尖，
对这种搭配就更加引起我的注意和味觉上的触发。那你们记忆当中消失了的传统食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传统食物还有哪些呢？对我们这些不是云南的人来说，云南的滋味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以前的话我好像想到云南还是主要想到菌子，那些就是除了菌子以外的食物，云南本地的人们都吃的就对，没有凸显出一二三来。
传统的食物，就是比如说我出差几个星期回来，最想吃的一定是小锅米线，而且是自己家里煮的那种小锅米线。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这个乡愁就是那碗米线了，所以小锅米线是一个。那过桥米线是全国人全世界都知道的云南的一张名片了，那个但我们作为昆明人来说也是时不时会想吃的，但是没有小锅米线的嘛，可能一个星期都要吃好几次这样的强度。过桥米线可能一个月想起来去吃一次，但是还是会有想吃的时候。延伸出去的又有豆花米线、凉米线、卤米线，各种。
你们早饭都是米线吗？
早饭
在外面吃，
经常会吃米线。
在家里呢？
在家也会吃，也会吃米线。
我们今天在隔壁阿姨家吃到的早饭就是米，也是米线。
对，
米线、饵丝、那个卷粉，反正都是米制品。除了面条以外，就是昆明。
这些有什么区别？
形状不一样，然后口感也不一样。
他们的正宗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饵丝、米线其实它是算一类，都是可以煮，可以卤。卤就是干拌的意思，其实就是煮好以后拿出来不要汤，然后放一些佐料干拌。那像饵块呢，就是饵块切成丝就是饵丝，对吧？那平时我们早点昆明人早点吃饵块，就是烧饵块，就是那饵块就会做成圆的，然后烧了以后就抹酱。然后正宗的那个酱呢，就是芝麻酱或者花生酱，加一些甜酱油，再加一点辣椒，就那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记得，家长给5分钱就可以吃一个。如果你要再加一个油条，油条也是在火上烤一下，然后就放进饵块里一卷，就是昆明人的卷饼了，相当于。
现在价格是那时的100倍啊。
昆明有一家，就是很正宗、很好吃的，叫后香软。饵块就是7块钱还是8块钱一个，
不止涨价100倍。
对，7块8块一个，加油条就要到10块了。
我在上海也吃过饵块，要三十多块钱，这么卷。
那你可以再说一下酸浆米线和细米线的区别。
干浆米线吗？
嗯，对，干浆和酸浆。
酸浆米线也是米浆要发酵以后再来做的米线，所以它微微会带一点酸味儿。那也是昆明米线里面比较传统的，而且就在云南地州上都没有这种吃法，都没有做法。你去到红河州，那它就是细米线，它是不发酵的。我们吃起来，昆明人就不爱吃那样的细米线，
嗯、
或者是叫水米线，现在叫的。
对，
所以米线本身又分好多的
种类
，对，加工方式不同。
所以你爱吃的小锅米线是用酸浆米线做的，
对，是粗米线。
再加上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餐厅里，我们在云南菜餐厅里吃到小锅米线的话，我就印象中就是非常的辣，然后很重，所以我也
重口味，
我不一定知道它的精髓。
哦，
没吃出精髓来。
对，
我第一次吃这种粗米线，我其实确实吃出了一种涩味儿
啊，就是那个涩味儿了。
对，
小锅米线它就是之所以叫小锅，它就是一碗一碗现煮的，它不是大锅。大锅的话就是烫好米线，打一碗汤进去，放一点佐料。那小锅米线呢，就是正宗的，它是要用肉汤或者是要高汤来做那个汤底，然后加上鲜肉，必不可少的是昆明的水腌菜，然后加上韭菜、豌豆尖这样的一些绿菜作为搭配，然后再把米线放进去。那至于后面很多小锅米线店啊，云南菜馆做的那种，就加了很多酱肉啊、酱调料，就是为了重口味，吸引更多人嘛。其实那些不是必要的，但是家里做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样。
它都不一定是辣的，
不一定可以不辣，像小朋友吃肯定就不辣。然后呢，家里自己榨的那个叫辣椒油，就是每家都必备一缸，那个是常备的，吃什么都可以往里加的，就是你煮好米线然后再加一勺那个油辣椒就 OK 了。
还有一样
很简单，
拖东酱油。
哦，还有拖东酱油。对，拖东酱油。所以煮出来的话，那个汤不是清的，是有一点棕色的，有颜色的，那个是拖东酱油。
拓东酱油和别的酱油有什么不同？
反正我就稍微补一点，为什么要提醒？是有一次，我跟我老公在聊，因为他是老昆明人，他说，哎呀，现在的这个小锅米线都没有以前的好吃，关键点是在酱油变了。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好奇，我也跟你一样的问题，这个拓东酱油到底是
何方神油？
对，跟别的有什么不同？
是昆明酱油酿造厂，就是有个拓东酱菜厂，他出的酱油，所以老昆明的话家里都会常备的拓东的咸酱油和甜酱油。那我理解昆明的拓东酱油，它其实是介于生抽和老抽之间，它没有老抽那么黑那么稠，但是又比生抽要咸一点儿。所以我们原来的话家里是没有什么生抽老抽的，就是一瓶拓东酱油就搞定所有的。然后还有的话要拌凉菜呀，还有吃烧饵块。对，另外一个东西烧饵块，烧饵块的酱的话就会用甜酱油，加甜酱油。昆明的凉菜是偏甜的，是甜口的，还有烧饵块的酱也是一定要用甜酱油拌那个芝麻酱来做酱的，所以甜酱油也是拓东酱油厂的一个招牌，所以老昆明家里都会备这两个酱油。
哦，总而言之，现在静若提起的两个传统食物都是米制品，一个是米线，一个是饵块。
但是它还有一个核心的相同的，就是都是要有酿造的这个风味儿。比方说水腌菜，它是需要有酿造的一个过程，还有发酵过的。我们叫酿造，也就是发酵哈。他刚才说的拓东酱油也是要发酵的。所以其实我看我刚才一看，我们回想刚才讨论的内容，全都是跟这种酿造
对
发酵有关
的。是
的，
这个也是滋味丰富的来源。
对，特别神奇。
这么说来，就是云南人连米都特别会吃，除了米饭以外，有米线、饵丝、饵块、
卷粉，
有卷粉，
还有卷粉
都不一样。
对，
还有
不同形状的，
还有米糕。
都有六样了，
对，
还有
米布，
还有豆面汤圆， 后面的豆面汤圆也很好吃，就是后面的豆面汤圆洗面是实心的，是就是一坨面，但是它的馅儿相当于放在外面，裹上豆面，豆面裹在外面，然后裹好以后再浇上一勺红糖稀，那样吃。
那个我在某清真寺门口吃到过一次，
在昆明吧？
对，赶街的时候，
就是那样的了。
看着普通也挺好吃的。像喜洲粑粑就是喜洲当地的米食是吗？
喜洲粑粑，
粑粑，
不是米食，它那个又是面的，它那个反而是面的，
小麦做的，
小麦做的。它只是里面加的馅儿很特别，它是那个红糖，又加了玫瑰糖，然后它那个烤的时候就下面一层火，上面的盖子它还会放一层火，双面夹着在那个锅里烤，他们自己的烤，本地的土的烤箱，然后那个
土窑，不是，
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平底锅，大的那么大的一个平底锅，只说它下面也有碳，它上面还会放一层碳，就两边一起烤。
真的是土烤箱哎，
对啊，
跟烤箱原理一模一样。
哦、啊啊，对，只是有点浪费能源，就上面那个热就走
散掉了。
对对对。
如果外地人来昆明，就是有没有推荐一些就是你们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小吃？可能就不是那种网红餐厅那种的，可能可以推荐几个
小吃吗？啊，我还有刚才说漏的一个，其实云南的烧烤很好吃。特别是红河州石屏啊建水啊开远那些地方的烧烤，他们在昆明开很多店，那些烧烤味道都很好。
哦，那他们是用什么烤的，加什么料呢？原材料又是什么？
原材料倒是都大同小异，但是就是他们的那个配料，然后烤的那个就是用直接是用炭火烤嘛，它不用电也不用什么的，就大三粗的小哥在那儿烤，就是那种可能就是真的炭火就
很好吃，
加分很多了，然后那个蘸料也是很有特色的。
什么是什么做的？
它分干佐料和潮佐料，潮的就是湿的，会放那个蒜油啊，然后那种小米辣和柠檬汁调的一些呀，然后还有干佐料，干佐料就是辣椒，除了辣椒面，还有那种黄色的粉，我还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个黄色的粉是什么。
那能不能推荐几个像刚才你说这个后香软饵块这种的，
这种小店什么的？
我想想还有什么，
在
学府路上有一家也是老字号，开了很多年的，要吃豆花米线就去那家，他们家也有那个豆面汤圆。就是配合豆花米线吃的。
对你们来说，那个云腿月饼、云腿啊、菌子啊，还有还有乳扇，这些算传统食物吗？
算，那个算云南的传统食物了，就不止昆明吃了。像菌子的话是滇中，其实产量特别高，因为菌子是喜欢这种红土，然后松树，跟松树伴生的会比较多，尤其是干巴菌。干巴菌就是在滇中才有，在滇西北干巴菌也没有了。那像干巴菌的味道跟其他菌子又很不一样，很特殊。那个也是昆明人夏天的时候很爱吃的一个菌子。然后像菌子火锅这种东西，就是也是最近可能十多二十年才开始迎合外地人的口味和一些消费的需求，就是一大锅各种菌子煮进去。但是昆明人来说吃菌子觉得那样吃很浪费，因为你尝不出来每一种菌子独特的味道，尤其是那些好的剑手青啊、干巴菌，那肯定是不能煮的，一定是炒的，炒来吃的，新鲜的，加辣，加青辣椒，加蒜来炒。
原来这样，原来菌子火锅是为了迎合我们这些外地人才出现的。
谋头谋头。
对啊对啊，就是你一锅煮进去，你啥味道吃不出来。
对，想区别都很难。
对，
只看到颜色不一样。
对，大家可能就是专门针对外地人，就是外地人反正也分不清楚是什么，他只要觉得，
对，
他一次性可以吃了好多，
对，一顿吃了好多菌子，还觉得很赚啊。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这两年像我妈妈，她就比较挑，然后她就觉得昆明市场上卖的菌子，因为就是那些可能保鲜剂啊，各种或者是施肥用的太多，她就觉得
口感都没有菌的味道了，所以这两年都没有买，然后就实在想吃的时候就开车出去，像到昆明旁边的玉溪啊、曲靖那些地方，稍微偏一点的地方，那他们的原材料会更好，那就宁愿花贵一点的钱去那些小地方的餐厅里吃一顿，就专门吃菌子。
嗯，
所以这两年我们家都是这么操作的，都没有在昆明吃菌了，
哦，
都往外面走。
那你们去那种当地吃菌子也是一般是点几种然后炒着吃？
对，就是你点一盘青头菌，他就给你做一盘，然后点一盘那个芥粉青，他就炒一盘，就那样纯纯的就吃菌。
也能吃出菌和菌的味道的不同。
对对对，不同。那些地方离大城市远一点的地方，它的品质要好一些，
也更新鲜，
也更新鲜，对，
刚采下来，
就这样。
那云腿和乳扇算不算呢？
算。昆明人过中秋节肯定都要吃云腿的月饼的。这两年其他品种的呀，像粤式的蛋黄月饼啊什么也多了嘛，但是那些只能是做搭配，再怎么家里都还是要吃几个云腿月饼。
那你们有偏好的品牌吗？
对于昆明人来说，云腿月饼就选择会很多啊，有一些机关单位他们食堂都会自己做月饼，像比较有名的什么红山面粉厂啊，还有昆明卷烟厂，他们的食堂都做月饼，都做出品牌来了。这些年也有更多的这种私人的小作坊自己做啊，就是没有什么品牌，但是就是靠朋友一传十十传百这样的做的也有。今年我吃到好吃的月饼就是私人定制的这种，然后做的也不大，因为原来的都是这么大一个蛋糕，吃起来很有压力，现在他们都做那么小
的，
就是一人份的，
对，
就很好。昆明的老品牌还有吉庆祥，
对对对，这个我也查到了。
吉庆祥他们家还有一个回饼也很好吃，你们吃过回饼吗？那我觉得也是昆明有特色的一个糕点。
是不是很大？
没有，它就那么小块小块的白色的，它里面有花椒的味道，就很特别。
回民的回吗？回乡的回？
回乡的回。饼子的饼，回饼。
硬的软的呀？
软的，就那么小个小个，像小面包一样。然后它就一勺一勺咬着撑，撑给你用纸袋装起来。
最后再问一下乳扇吧。
乳扇是大理的，都是大理做了运过来的。
哦，昆明本地不做。
昆明本地没有条件做，因为它是要牛奶，要有牛奶的地方。它乳扇相当于是去牛奶去了乳清的那个部分，那它还保存着蛋白质和那个脂肪的部分，也是需要一些那个添加一些酶吧，就是点它一下它才能够凝固，把蛋白质凝固了，凝固了以后就拉丝一样拉了卷在一个竹片上，然后晾干就成乳扇了。就是
一定要拉过的，
对，它是要拉的，它拿出来是一坨软软的像面团一样的东西嘛，你要把它拉撑捆在那个竹竿上，然后就晾，晾了就成一片一片的乳扇了。
但是菜市场也卖一块一块的，人们买回去是自己拉的啊？
一块一块那个不是乳扇，
是什么？
乳饼。
请继续。
乳饼是羊奶做的。乳饼就有一点像中式的奶酪。它是羊奶。乳饼乳扇是牛奶，还不同。乳饼就昆明周边宜良啊，只要是养那个山羊的地方，养奶羊的地方就可以做。
那个要怎么吃？
那个有一道滇式名菜，乳饼夹火腿，就一片一片夹起来，然后在一个碗里蒸好了就可以吃了，什么佐料都不，因为火腿本来有咸味儿，然后火腿的香味就渗进了那个乳饼里面，乳饼的香味又
也渗进了火腿里面，
互相，对，互相成就那种感觉，然后就夹起来就两块一起吃。这个菜一般的馆子里也不多，但是在如果你们想吃比较传统的滇味儿，就是吃那个福照楼，我忘了。
那你有什么小时候吃过现在没吃的吃不到的食物？
有一款甜品是那个凉饺。
凉饺
它是甜的，它可以做那么大，那个饺子就是有一个手巴掌那么大，然后里面饺皮是就是糯米的， 很厚，然后里面包的是豆沙馅儿，就那样一个一个卖。原来在武城路五一电影院那个门口就有一家酸辣饺店，他们家就卖，一边卖酸辣饺，一边就卖这个
凉饺。
对，凉饺。小时候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去五一电影院那儿，又能吃又能玩。但是后面90年代以后，那条街就被拆了嘛，昆明城市改造，就拉成了现在的人民中路，就是宽大的一条马路。那个武城路那条路，还有包括武城路周边的那些小巷子，通向翠湖的那些小巷子，原来都是一些四合院呐、那些小巷子也就没了。然后连带的这些传统的食品店也就消失了。后面就想找也找不到了，我也想找方子来自己学着做，也网上也没有找到。
凉饺
问人，就是我周围很多跟我同龄的小朋友都有这样的记忆，都吃过那家的凉饺，但是后面就再也没有找到谁会做，还挺想，对，再搜寻一下这个方子来自己尝试一下，复刻小时候的一个味道。
那个凉饺的皮是饺子的皮吗？是小麦粉做的吗？
不是，应该是糯米、我记忆中应该是糯米。
那个酸辣饺呢？
酸辣饺就是普通的抄手，像上海是叫抄手，
上海叫馄饨
啊，就是馄饨。
四川叫抄手，云吞是广东叫法。
哦，云吞是广东叫法。对，我们叫酸辣饺。就是它的配料又酸又辣。有点像那个抄手，麻辣抄手。
所以味觉的记忆还有传统食物的这种变化，是和城市的发展或者整个
城市变迁
的变迁分不开 的。
我小时候还在文庙附近有一家店，也是国营的一个老食品店，吃过那个他们叫广味粥，其实就是白粥里面放了一点肉末，然后放了有大头菜，就叫广味粥。昆明人觉得哇，那个是粤菜呀、那个是外
来
的，广东来的，都星期天都排队去吃的那种感觉。我奶奶就星期天会带我去吃，后来也就消失了。后来就像老东粥坊啊，一些这种各式的茶餐厅进到昆明以后，反而昆明人自己做的那种广式的东西，就是可能是昆明人自己理解的广味粥，不一定是正宗的，但是觉得很好吃，那个也就消失了，就没有广味粥这种说法了。大家要吃广味就去那种茶餐厅啊、港式的什么店里去吃了。就没有自己的理解了。好像就是外来的人肯定是更正宗的呀。就没有这种市场了。这也就是跟外来的这种交流、经济的发展是有关系。像这些都消失了。
我觉得还是跟生活节奏太快也有关系。可能有一些就是真的熬粥本身利润率也比较低，然后各种生活节奏又快，都是喜欢拿在手上吃，然后就去上班了这种。跟整个生活已经发生变化也有关。
对，然后还想请你们聊聊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你们是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和这些自然啊、食物啊发生关系的？
啊，有点长。
今天我们还去了于乔和木耳，还有联系大家一起来打造的一个院子嘛。这个院子以后要用来做什么呢？这和你们现在做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个院子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些公共生活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各自住在不同的小区，也离得很远，但是我们还是有想有一些共同想去经历、想去促成的事情发生。那有一个我理解就是有一个空间，尤其是这个空间有一定的公共性，还挺重要的。有这个空间才有一些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我们想做咸菜的一些工作坊啊，那在这个村子里有了这个空间，然后有这些阿姨娘娘们的技术支持，那这个就是一种可能了。这个就比我们在城市的小区里就有更多的，起码是空间，大家可以来到，然后可以看到已经做好的咸菜，然后可以去学习，就是类似的一些工作坊。我们是想把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都 把视野再开阔一点，引向更大的这些周边附近去看一下昆明的传统，其实也跟他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有关，因为很多人也还是会买咸菜或者吃到，但是是菜市场买的，
嗯，
那真正的做法是什么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小工作坊啊。另外一方面也还是脱离不了我们做自然教育的这个事业吧，初衷就是想拉近人跟自然的关系，因为杨林港它背朝这么好的一片山，面朝滇池，它本身也是一个湿地的环境，我们就想把这个村子那么好的跟生态相处的这种跟自然相处的这种关系也展示出来，让大家能够走进这个社区来学习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自己实践也展示出一种生活方式来，
嗯，
然后也让大家来看到来学习，
嗯，
因为我们自己成长的前面很多年嘛，就是还是有，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一定年龄的嘛，我们已经经历了那种特别自我的那种生活时期，就是我不 care 别人，但是我要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去做生活，但是好像生命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点，然后突然就会觉得儿时的那种社区生活感好像又变成此时此刻我需要的和向往的，就我中间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特别渴望是个人的这个空间，但好像再过一个这个年龄就突然发现这种公共生活也是我需要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生活在城市里，那我城市虽然跟左邻右舍是有好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像过去小的时候那种公共生活，大家一起去做一点事情，然后吃个饭，或者是我们刚才说腌咸菜一起去做一件事情这种感觉，而且是生活的哈。当然我们工作上是有一起去完成一个事情的感觉，但是就跟大家再见了。所以我们也很想就说啊，那我们做自然教育，我们去推动可持续生活，但实际上我们很重要是需要有自己的社区，那就是需要有自己的社群生活。首先我们来到杨林港的时候是觉得跟本地人打交道融合度非常的快，再加上本人我们是做这个自然教育，它离山很近，离水很近，然后离动物也很近，就是我们都可以想象哈，就是吃完饭一起去山上溜达一圈，然后再回来休息，是这样的生活。其实我们还是一种对生活的向往，然后想做这个事情啊，不完全是因为工作，或者是我要去达到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对生活的向往，而且是具备公共性的这种生活，而且很想去摸索，因为要知道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小家庭的生活，那如果到公共性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问题的，那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在这个年龄的一个练习吧，一个演习，就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公共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什么，就会各种各样的细节，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这一代人做公共的生活肯定和上一辈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但是我们带着上一辈的那种公共生活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那时候很小嘛，我小的时候是在大院生活出来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就是自己养自己的，就是因为忙，大人都很忙嘛，然后所以我们小朋友就大的带小着一串的，然后就出去玩，上山玩，然后去到一块荒地里面，然后自己相互发展游戏，然后去玩。我们小时候是这么长大的，就是院子生活，吃饭的时候也是，我们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就是去到这家吃，去到那家吃，然后别人家在吃饭我们都可以探个头的。所以那种，但是那个时候太小了，我们可能上了小学以后这种生活就已经消失了，就开始进入到各个自己家的小院子的生活，所以但是那种感觉就还在。所以我们现在选择在杨林港，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半公共空间吧，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大家也有各家各户也有自己的这个私域的空间，私人的空间，同时又共享一个院子。那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我的那个动力是来自于我很小的时候的那种大院生活， 因为我知道那种感觉是一生的，就是可能是真的是年龄大了是吧，所以就会很怀念那种气氛，
是长在根里的，是有一种扎根
的 有一点那种感觉。而且我还想把这个，因为有小朋友嘛，我也希望我的小朋友不要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长大，当然他现在已经半实现了在自然里长大，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在人群当中长大。
所以现在你们的规划是这个小院会有怎样的伙伴来入住，做一些怎样的事情
啊？这个我们其实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它是一种生活的向往，我们还真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但是有一个坚持，就是关于可持续生活的这个部分。
对，我们还是对伙伴们有一定的筛选，基本的理念还是对可持续生活这个理念还是要有一个共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小院以后会很坚定的实行垃圾分类啊，零废弃的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那这一点是大家要共识的。但是大家的爱好啊，工作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也非常拥抱这种多样性吧，希望就是这个空间不是谁说了要怎么样，而是一个生长的发展的状态，我们接受一切，只要是爱自然的爱生活的这些小伙伴们都可以加入。所以现在有拍野生动物摄影的伙伴，有做这种自然的英语的培训的伙伴，有这种织染爱好自然手工的伙伴，也有制陶的烧陶的伙伴，以后还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嗯，还有你自己，
希望它是多元的，
做食物的伙伴。
对，我自己就是很
食物。
对，虽然现在在做自然教育，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归属是在食物跟食物相关的一些。
可能未来也做一点种植哈，
对，
规模不大，但是满足自己使用。
我的理想其实是把用食物把，自然，把这种零废弃都能够串起来。而且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主题，跟生活也有足够的这种连接性，而且回到家庭也很容易操作，它不是一种口号，很落地的一个教育方向。
或者可以举一些例子吗？就是过往你会做怎么样的和食物相关的活动，或者食物教育和自然教育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包容另一个呢，还是怎么样的？
不能说谁包容谁，但是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我们在做自然教育的一个初衷啊，就是想保护自然，尤其是在地自然这样一个机构，我们的基因里面就有自然保护的这种基因，所以我们做自然教育就是为了要有保护的行动。那从吃的角度，就是从你怎么样去选择健康的食物，怎么样负责任的消费这个角度，然后到吃完以后你怎么处理食余食物垃圾，怎么样做垃圾分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实实在在的去对自然好，去爱护自然。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切实的落实自然教育的主张和理念，落实到生活中的一个方式。我们说知行合一嘛，就是希望小朋友们家长们参加完自然教育活动，不是说我就是来
获得知识，
消费一下获得知识，或者镀个金怎么怎么样蹭个热点，那回到生活里就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希望把对自然好这件事情落实到生活里面去。那吃是非常重的一个环节，怎么去吃好，怎么选择对自然友好的食物，吃完以后怎么样，就是上游下游你都要去考虑到啊，然后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对自然好的对你身体也是好的，这也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实践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想如果大家都能够考虑到环境去吃，而且吃负责任的去吃，吃完以后负责任的去考虑这个垃圾的问题，那环境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小很多。
对自然好这件事情，现在你们谈起来的时候它就像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这个对你们来说是有一个过程的，还是你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观念？
其中的一个种子，像我生长的种子，就是妈妈告诉我，你的这个水稻种植，各种粮食的种植是很辛苦的，所以你是不能浪费的。它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朴素的朴素节约，因为这个真的种植很辛苦。因为我妈妈是一个菜农，我从小是跟她一起种菜，我知道那种大田，因为当时主要是种萝卜白菜啊，在新疆，所以我知道那种辛苦，因为劳动过，所以那我也会保有一种在消费习惯上的这种，就是秉承这个很朴素的就是节约。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消费观念遇到了可持续生活的这个理念，以及跟我的过去的工作经验有关，因为我也就是本来是一个小城镇生长的，后来来到巨大的城市，后来发现这个城市的这种消费整个的发展和我过去的那种缓慢的日复一日的，可能你看上去很重复的一种时光是很不一样的，它那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这种从一个很偏远的，也是边疆啊，另一个边疆，然后来到，因为我也有在类似在北京啊，这深圳啊，我都工作过，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巨大的反差，而且是时间上的反差，因为再回到家乡，家乡也已经变了，就回不去的家乡，但是城市里面好像又没有办法去安身那种感觉。所以后来为什么选择在云南，是因为我觉得云南它还保有这种乡土，即使是在城市里，那我跟云南就是像昆明的一些伙伴再去交往的时候，就是那种乡土的感觉其实是在的，就是有土地的这种感觉。作为一个外来的人来去看云南的伙伴啊，和以及在云南的这种生活，我就会发现原来这里跟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还有食物的多样性，然后呢就塑造了这里的人的生活，它的节奏相对要慢，就是可能外面虽然有很大的快速的那种发展的冲击，但是来到这里总是会慢半拍，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一个缺点，但是再转念再一看，你觉得它又是一个优点。所以这里的伙伴就还保有这种生活在土地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当然可能是跟我接触的伙伴有关哈，那可能更多的伙伴我也不一定接触到，但我接触的伙伴是有这个特质的，就慢慢的就去思考，就是这个背后的这个反差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所以当然也有阅读，那慢慢的就会觉得可以通过自然教育来去回应，那自然教育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容，不同的伙伴参与进来，他其实是带着他的个性，带着他的思考进来的。那比方说罗旺子，他就是因为对食物对生活，那他就会把食物的这个细节放在自然教育里，慢慢的就形成他的一套食欲。那我们也看在眼里啊，然后我们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观念和行为。那实际上最后的自然教育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我们对可持续生活的理解也是相互影响的过程。慢慢的就离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你要去倡导要去干什么这个不一样了，最后慢慢的就会还是再回到生活。我觉得生活是最有力量的。
那可持续这个观念最初是怎么进入你们脑海的？
我是因为工作，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探讨可持续，但是其实是有一本书，那个标题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本书名字叫《发展的幻象》，就是你看到很多的现代性的发展，觉得大家好像都是要望着这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赚更多，用掉更多这个方向。但是发展的幻象里面它就讲的更多的就是你要怎么去透过这种消费主义，然后你看到它背后的那个逻辑，它是怎么来去推动大家都进入到这个漩涡当中的。最起码发展的幻象这五个字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就开始去探讨可持续生活这个议题，但是那个时候仅限于口头上的表达，也有一些实践，就是做做垃圾分类啊什么的，但没有把它综合的去应用起来。
那现在你会觉得可持续包含的内容已经远远不限于当时最一开始做的垃圾分类这些？
回到今天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去看一个闸，
一个闸，
对，我们看我们这个咸菜这个闸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炸，我觉得它背后有传承食物的这个传承。嗯，那刚才在聊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哦，原来背后还有代际之间的微生物的传承。
嗯，
所以它就是对于可持续的理解的那个颗粒度更细了。
嗯，
以前的可持续可能我会停留在垃圾分类、垃圾减量，以一个这个垃圾这样的一个命题，还有减少消费，这样的一个命题进入，就是从消费有形的这个我们可以干预的这个部分进入。但是现在在渐渐的深入进去的话，然后我就会觉得它跟通过这个食物背后它有时间性，它还有这个地方你还没有办法用特别层次分明的语言去描述的它的风土。那风土的背后我相信也是有这个地方的文化，然后这个地方的空间，这个地方的时间所积累的这个整体性的东西。我觉得可持续的话应该是有这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且是一种能量的流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就不再是我们过去一直非常强调的减少啊、循环再利用啊、分类啊，这种很具体就宏大且又很难做到的一些命题这个角度出发。最近我很喜欢用颗粒度这个词，就是不断的去在这些宏大议题之下发现一个个个体非常那种珍贵的闪亮点。比方说我们就特别喜欢这个蒲娘娘讲她的咸菜的故事，百听不厌啊。就是你听她每次讲都有一种这种疗愈，就是又会有一种你的心弦被拨动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又说不明。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最后就会体现在这个味道上。
和我们的选择上，我们选择再去，
对，就是选择
再
去吃它，可能就是一种生活身体上的一种连接也会在这里。
对我来说，可持续啊或者是环保这些词是怎么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跟我就是很喜欢昆明，喜欢云南，这种对地方
的
感情有很大的关系。就像我小时候是可以在滇池里游泳的，我是有这样的经验的，上小学以前是我爸带我周末会过来游泳的那种。但是慢慢到我初中高中，然后滇池水就变得越来越脏越来越脏，我甚至有可能有十多年在外面上学呀、工作的经历，我就没有见过滇池，都没有，更别说下水了。然后可是去年的时候，我就在杨林港，然后我们有那个浮板，我就近距离的就飘进去了，然后滇池水就发现滇池水真的变好了，原来那种臭啊，像油漆一样的，过去十多二十年的那种经历，就让我觉得，哎，我原来是在逃离它，有意的想逃离它，是因为是会看到它是会有一种痛的，但是它现在变好了，可是我又为它做过什么，那个感觉又有开心又很复杂的一种感情，就是当我真的又再次下水了飘进去的时候。所以后来做的这些事情回到根里，可能我觉得都是跟我与这片地方的那种连接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做自然教育，我也觉得我们会很看重孩子和昆明这片土地的这种连接，就是我们带他们去昆明的山上看昆明的地质变化，看昆明有什么动物植物，那其实都在帮他们从自然的这个层面去建立这种地方感。然后我觉得有了这个地方感，他才会去关注一些环境的变化呀、气候变化呀、他的城市有什么变迁，然后食物当然也是重要的一部分，他就更加的生活化。那有了这些基础，有了这种连接，它才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那这个行动是能够回馈到你
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个环境，你因为很在意它，所以你要去关注它，要去看它发生了什么，为它做一些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从小经历的一个出发点吧。我也因为我也到外面去过，然后我也知道昆明有很多发展上、规划上、城市建设上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还是不影响我真的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它是我的家乡。很多小时候的点点滴滴的经历，你吃过的东西，你去过的地方，你见过的人，这些东西都深深的让我跟这里连接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不管小朋友以后会出去上学，会去到多远的地方，但是他的童年是也有这样的记忆，然后他是可以随时回到这个地方找到那个根的感觉，我觉得还挺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小朋友在家里都不说昆明话，就是爷爷奶奶也陪他们说普通话，就憋很不好听的马普也要陪他们说普通话，配合学校，我就觉得特别可惜。现在我们来上我们课的小朋友能说昆明一口正宗的昆明话的都很少，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要是以后问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能用一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去介绍跟别人说，忘记了这种方言也可以说是跟一个地方的就
断裂，对，这也是风土流失的一部分，
对对对，也是一部分吧。
那回到今天的滇池，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风土艺术季会主要在滇池的东岸展开嘛，包含海燕村啊、卧龙村啊，还有捞鱼河湿地，还有宝峰湿地好像是，还有大观公园，可能还有世博园，
就在东边。
对对对，那你觉得西边西岸的你们所了解的这些风土啊、人情啊，或者是它的变迁，对于滇池的东岸可能会有什么借鉴吗？
西岸因为地形的原因，它都是比较像西山那个岩壁比较陡峭，到过来的话也没有像东岸那么大片的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所以这边相对发展的没有那边那么迅速和大规模，所以它还保存了一些就像杨林港村这样的村子，就是当地人在生活，按他们的节奏在生活。然后尤其像杨林港这样后面的山里面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它跟后面形成了很大的一条这个生物廊带，我们观察到甚至有哺乳动物，豹猫啊、小麂这样的动物。所以我觉得就是西边就是把这个生态保育做好，然后相应的结合乡村振兴做一些这种生态旅游、可持续的旅游，就是让昆明人还能够享有一片这样的自然，和西山连起来，西山啊、大青山这个生物廊带廊道，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到比较原汁原味的自然，包括这个海边这一条线，其实都是很好的去人跟自然能够友好的互动，然后大家能够去自然里面就是享受徒步露营，这些方式就是特别适合西岸。然后我们做自然教育环境教育的话，这一边又是一个湿地生态系统，还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那他做一些科普类的自然教育类的活动也是很合适的。然后再结合现在修了绿道嘛，所以他做一些康养啊这种休闲运动也很合适，觉得这个跟东岸都是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东西，就是保存好它的原有的这点风貌就很好。
就先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后会有期，我们还会来昆明的。
好啊，欢迎大家再来。
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